弟兄姊妹大家好，晚上我们在主所赐的平安里啊，我们又可以一同聚集在他的跟前，并且一同来读他的话语。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因为受死的苦，从死里复活，父神已经用右手高举你。主啊，如今你在宝座上，你掌管整个万有的权柄，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都在你主宰的权柄的管制底下。主啊，你也是教会的元首，今天你看顾你自己的羊群，看顾你自己的家。主啊，我们想到你的自己，我们只有把敬拜归给你。主啊，今天我们处在这个乱世，外面的环境也非常的危险，但是主，我们已经被隐藏在你自己的里面，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我们知道你要借着你那审判的权柄，主啊，你要结束这个不法的世代，你要引领所有的众子一同进荣耀。主啊，愿我们活在这样的光景中，知道更多的依靠你。主，愿一个一个家，一个个圣徒蒙你自己的恩典。亲爱的主，让我们的心真是以上面的事为念，让我们的里面爱我们的主耶稣，喜欢来到主的跟前，也喜欢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追求你。愿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满了你的丰富。主啊，你用你自己的同在覆庇我们。主，无论是讲的听的或者交通的，都满有膏油，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到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所以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先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啊，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身在本都，因着格老丢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好，第八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第十八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我们跳到二十四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身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好， 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些啊。那么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呢，是讲到使徒保罗第二次行程的啊最后一段啊。那这一段呢，我们看见保罗来到了哥林多。我想在我们讲到这个下面的经文啊，和保罗在哥林多所做的事之前啊，我在这里呢先补充的交通一点啊。我们知道新约时代啊，在神的计划中呢，它开始于罗马帝国最开头建立的时期。那么为什么神会拣这一段的时间作为新约的一个开头呢？我们相信也是在他主宰的权柄中间所做的一个计划啊。那么因为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那么最后呢，他要死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都在神的那个完整的计划里，并且在罗马帝国的开头的这一段的历史的里面呢，可以成就神所计划的。不仅是这样啊，那我们看见初期教会呢的建立啊，那么跟这个罗马帝国当时的情况呢也有相当的一个关系。那我们能看见啊，在初期教会中，那么使徒们，特别像使徒保罗和他的一般同工们，他们能够在地中海沿岸那样的把福音传开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跟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管制的这个环境呢也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啊。这里面有很多事情我们相信都在神主宰的权柄底下所安排的啊。因为在那个时期呢，我们晓得有几件事情呢是对福音的广传呢是有非常有利的一个方便的啊一种情形。第一个呢，就是呢那个当时在地中海沿岸呢，他们通行希腊文啊，文字上面语言上面呢没有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新约的全本圣经呢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啊，那所以呢希腊文是当时在地上通行的语言和文字，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像我们到今天传福音，有时候你对这个其他语言的种族传福音的时候很不方便啊，需要翻译啊什么。保罗在那个时候呢不需要翻译的，我们看见他们在各处行走的时候呢，那么呢用希腊文就通行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希腊文呢其实呢是早就神已经早早的预备了，在主前三百年的时候呢啊，我们知道那有名的74亿本呢已经把旧约圣经译成了这个希腊文，所以呢这已经做了一个伏笔啊，做了一个准备啊。因为呢后来呢我们看见旧约的圣经能够在地中海沿岸通行，因为有希腊文，如果纯粹希伯来文的话会有它的困难。所以呢第一个点我们看见啊，这个文字上面来讲，语言上面来讲，那么有它的方便的地方啊。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罗马帝国呢征服了当时在地中海沿岸的国家的时候呢，他把这些国家呢变成一个一个省份啊，一个个省份。而在这些省份之间呢，那么你可以自由通行啊，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呢从这个省到那个省啊，可以旅行很方便啊。没有你如果是一个个国家的话呢，你要通关呢，对不对？你还需要经过一些关口，就有它不方便的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因为整个是罗马帝国所管辖的环境啊，所以呢他们呢在旅行方面来讲的话呢是很自由的啊。那么第三个点呢哈，很好的就是什么，因为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的治理，开头治理的情况非常的严谨，所以呢这个抢劫的事情呢 盗贼啊，被他们管制住的啊，所以抢劫的事情很少。所以你看见保罗他们在和同工们在各地行走的时候，相当的安全啊。这也是罗马帝国呢，这个环境管理上面来讲的话呢，它的一个好处。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在地中海沿岸里面呢，这个航运方面是通畅啊。这个船到哪里都没问题，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上船就到那里去了，对吧？你看见啊，这些都是呢，我想都在神的这个管制的这个环境的里面，所以初期教会的历史呢，也因着罗马帝国的这个政权的管制，结果叫福音广传啊。而那我们也会讲说，初期教会遇见很多的难处啊，是。最早开始的难处是犹太教给他们的难处，犹太人到处拦阻主的福音啊，这个变质的犹太教呢，它成为主工作上面的第一大拦阻。当然还有许多异教的东西是他们的拦阻，因为那些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啊。那么到了后期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看见罗马的政权啊，因为知道信耶稣的人不列在犹太教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他们就开始逼迫基督徒。所以罗马政权后来有十次的大逼迫，杀害了无数的基督徒。但在开头的这段日子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呢，的确这个政权所做的一些事情呢，却给福音的工作带来了一些的方便啊。所以我们能看见保罗在这里可以四处的走动啊，并且把福音传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呢，我们感谢神啊，所以我们看见一切事都在主的权柄底下啊。我们的主今天是坐宝座的主，他掌管万有，地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弟兄姊妹们都在神的管制底下。那么今天呢，我想这个对于我们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要相信不是人在地上管理什么，其实是主在管理啊。尤其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要更多相信主在宝座上面，相信他掌管整个的万有，没有他的许可，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发生的。所以这个也是使徒行传给我们一个重大的一个提醒，我们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啊。现在呢，让我们回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看见啊，这个主怎样带领保罗呢，现在来到了哥林多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前面十七章呢，他到了雅典讲了一篇道啊，那我们看见在那里的那个反应似乎不是那么顶好的。所以呢，保罗就离开了雅典啊，现在来到了哥林多。那么这个哥林多呢啊，我们把这个城呢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哥林多呢是一个千年的古城，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城市啊。当然他们受希腊的文化的影响非常厉害。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这里跟我们后期讲到保罗所传的福音啊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么他是在那个亚德利亚海跟爱琴海的两个海的这个中间，那么呢他跟这个亚该亚的大陆呢，他中间有一个类似半岛型的一个东西，是可以通往这个大陆，从哥林多啊，那么可以一直通过去的。那么那个叫做一个海峡的一个地方啊，不过这个海峡很特别啊。那么它每次到这个潮水退去的时候呢，它的陆地会显出来的。所以每年这个陆地显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开个运动会，叫做海峡运动会啊。那么这个呢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所有的一个运动会。所以后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提到许多运动，对吧？这个斗拳不是打空气啊，奔跑不是没有定向啊。那保罗在那里因为 在哥林多他看到了这个运动期，所以他把这个运动的这件事情呢写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了。所以呢就是因为当时这个环境上是这样的，所以他每年这个海峡运动的时候呢是很特别，因为潮水退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走这个陆地走过去，那么每年潮水涨上来的时候呢这个露出来的这个陆地就被淹盖，所以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它呢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啊，它有两个大的商港啊，两个大的商港，那它是雅盖亚省的省会啊，雅盖亚省的省会，并且呢在那里人口啊非常的复杂，因为商业的关系啊，各式各样的人种都在那里啊。那么并且呢哥林多的情况啊有一个很大的特殊的情形，就是什么呢，那里的人呢、啊、他们好像非常注重文化啊，他们喜欢讲哲学啊，他们呢喜欢呢穿着呢非常讲究，然后呢又喜欢呢讲话的时候呢要非常的有修辞，要用文言、要有非常文雅的话来讲话。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做工的时候曾经被他们嘲笑，是吧、他们说那个保罗呢这个相貌不好看啊，那么言语粗俗啊，讲他言语粗俗，就他讲话呢不像哥林多人讲话呢出口成章啊，诗词歌赋，那么讲一些这些哲学的言语，保罗呢传福音就直来直往啊，那么所以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到他，我在你们中间啊，那么没有用智慧委婉的言语，那就是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为主做见证啊。所以你就看见当时哥林多人的情况，哥林多人虽然这么样的重视的文化，但是哥林多人的道德水准是非常的低俗，这是一个非常淫乱的一个城市啊。那么你看历史上的记载，他们那个地方呢他们是拜这个亚佛利亚德的一个女神啊，非常邪恶的一个女神啊，亚佛罗底德了，对，亚佛罗底德，他们那边山上有个亚佛罗底德的庙，庙里面有上千个妓女啊，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邪恶淫乱的这么一个宗教，但是呢，影响着这个哥林多人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环境的背景来讲的话呢，哦，那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一个城市啊。那么哥林多人形成一种非常特别的情况，就是很像我们今天呢处在这个时代中一样。你看见这个知识的水准是很高的，但是道德的水准是非常低落的啊。我们在美国深深的感觉到这件事情啊。所以当初哥林多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所以哥林多人呢，他们这种呢，造成了一种生活的方式啊。那么在当代呢，他们提起哥林多人式的生活，这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了啊。并且在舞台上面呢，在罗马人的舞台上面呢，如果要演一个文化水准很高、口才很好的人，道德很低落的人，就用哥林多人来这种方式来演，所以你就知道在哥林多的这个地方的情况是非常的复杂，所以难怪后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哥林多的教会啊受到这个世界风俗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厉害啊，所以保罗在那里写下了那么重要的一卷书信《哥林多前书》啊，那么解决了各式各方面的问题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保罗在哥林多那么流下最多的眼泪啊， 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解决了教会最多的问题。那么所以这个教会呢建立它的背景是很特别的啊，那么它跟其他地方的情况呢有相当的不一样啊。那么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这里呢就记载着保罗那么怎样的来到了哥林多啊。那么最早的时候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犹太人叫雅居拉啊，他生在本都。本都是在哪里呢？本都呢是加拉太省的北边的一个省份，是靠近那个里海的一个省份啊。那么这个呢雅居拉啊跟他的妻子百基拉呢，他们两个人本来是住在罗马的，他们住在罗马啊。我们去罗马的时候有人还带我们去看过他住的地方啊，那个房子还保留在那，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不知道了啊。那么有人告诉我们那里就是啊，那么他们住在那里。后来呢那里这个罗马的皇帝呢这个格老丢呢，因为犹太人在那里犯了一些事情，所以格老丢就把犹太人通通赶出罗马了。所以他因此呢他跟他的妻子两个呢就离开了这个罗马啊，从意大利来啊，然后呢保罗就投奔了他们啊。为什么投奔他们呢？因为他们是同业啊，他们夫妻两个呢是制造帐篷业的。那么从这个第三节里面我们才知道保罗原来呢也是个制造帐篷的人啊。那么这个制造帐篷啊也很难说，那么有的这个读经的人呢就说他们是制造皮革的啊，也有可能制造皮革啊。但不管怎样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用这里字面上告诉我们说他制造帐篷的啊，因为保罗跟他们同工。那么这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啊犹太人的拉比，只要你是做拉比的人啊，你一定要带一个职业的啊，这是犹太人他们中间的规矩。所以我们才知道保罗是有他的职业的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因为出门做工啊，那么也没有多少人能供应帮助他，所以保罗在那里就跟他们呢一起做工作了一段的时间。那么这个雅居拉跟百基拉呢，那么他们是怎样得救的呢？圣经没有记载啊。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因为已经信了主了，所以保罗才去投靠他们，对不对？或许呢是保罗带他们得救的，圣经没有讲啊，这样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雅居拉跟百居拉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是非常宝贵的一对夫妻啊。他们从在这个哥林多遇见了保罗之后呢，他们等于是保罗终身的同工啊。这对夫妻非常的爱主，对主的事情呢认识的非常的透彻。虽然他们不像保罗一样的有那个发表的恩赐啊，能够有口才可以讲道啊，但是他们两个人对主的心意认识的是非常的透彻。所以呢保罗找到了这么好的一对夫妻，就跟他们在一起呢，那么做工，那么一同生活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新约圣经里面啊有三大执事啊，所以后来弟兄们读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呢，彼得呢是撒网的执事，下网打鱼，所以彼得的福音的能力特别大啊。那么呢约翰呢是捕网的执事，因为到后期的时候呢这个教会这个网破了啊，所以约翰是一个恢复的执事，那么做捕网的执事。那保罗呢，保罗是一个支帐篷的执事，保罗是一个特别建造教会的执事，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他们的职业好像也说明了他们在侍奉上面的一面的功用。的确我们看见在新约圣经里面关于教会的建立的事，从原则到实行都是保罗在讲的，保罗讲的最多，讲的最完全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也相当的有一个意义在里面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呢碰见了亚居拉和百居拉两个夫妻两个啊，那么就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呢保罗就每个安息日呢就到会堂里面去辩论，他还是去找那些犹太人呢，那么在那里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他不仅是对犹太人传福音，也对着外邦人啊，对着当时的希腊人呢，对他们也传福音。那么他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啊，那么后来呢，这里第五节呢告诉我们，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啊。那么，他在那里呢，跟着百基拉、亚居拉一起生活，已经开始传福音。但是等到这个希拉跟提摩太来的时候呢，好像保罗灵里面的光景呢，就变得更受激励，更刚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侍奉主也是一样，在教身体的侍奉上，这是一个重要的配搭啊。所以侍奉主呢，不是一个人单独的做些什么啊，实在需要同工们。所以他这里我们看见，当这一批的，当这两个弟兄来到的时候呢，这给这个保罗带来更大的一个激励啊。这里就说什么呢？保罗为道迫切啊，这个告诉我们说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保罗的灵里面呢受到了非常大的激励啊啊，所以我们在侍奉上面呢，弟兄姊妹们配搭的侍奉就是这样，要激励别人的灵啊，所以我们今天侍奉主是靠着灵啊。所以有许多时候弟兄们在前面服侍，我们用祷告扶持啊，或者呢跟他们站在一起一同侍奉的时候呢，就使那个侍奉变得更有强而有力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呢，这个保罗呢得着两位弟兄的帮助，灵里面是更是迫切啊。那么这个迫切呢，也可以说呢有更大的一个压力在里面，压着里面，就主的话现在保罗的里面呢，就好像这个好像那个气球的气充满了一样啊。哎呀，感谢主，这是非常的好啊。所以呢就向犹太人呢更多证明耶稣是基督。因为我们讲过，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啊，圣徒们最大的见证就是见证耶稣是基督啊，见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啊。这在初期教会，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过，所以你去讲对这些外邦人呢，对这些犹太人讲这些是非常的难的。那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侍奉主不是口才的问题，是灵里面的问题啊，灵里面刚强，那么就可以。那么结果呢，招来的是什么呢？是犹太人的抗拒和毁谤啊！哇，保罗就抖着衣裳说啊，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那个时候年轻啊，年轻气盛啊，所以被他们激得这个生气了，你看讲了这么严厉的话啊，你们的罪归到你们头上去了。那么这个话呢是没有错的啊，不过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不能用这个话啊。那么我们只是我一再跟弟兄姊妹讲的，使徒行传是一本进步的书啊，保罗不是一开头就那么样的属灵的，他也是一步一步在主面前成长的啊。所以我们也看见保罗的性格啊，这里看见保罗做工的一个个性。那我们今天呢实在需要主给我们有恩典，传福音啊要有恩典，不要随便的去指责人啊。我记得我在台湾服事的时候，我曾经和一个弟兄啊，两个人住在会所的里面，他呢是一个退伍军人，但他的学历不是很高了。有一次他站在门口跟两个医学院的学生传福音，当然他讲不过人家了，人家这个医学院学生这个知识很多，那么就辩驳他。 那么我在会所里面，我就听见他在外面大叫，大声喊叫，说你们两个下地狱，你们两个下地狱！哇，我赶快跑出去，我把弟兄拉住。哎呀，我说你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也是被他们激动了啊！他们的抗拒呢，他们的这个毁谤呢，叫保罗很生气啊！保罗抖着衣服啊！那我们知道这是犹太人的习惯啊！你就不接受我们抖着衣服，就是把一个抖出去的人啊！他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去，他对犹太人呢实在是很生气、很失望啊！那所以保罗在这里呢，讲了这个很严厉、很严厉的话啊。保罗说：“好，你们不愿意接受，那个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以后跟我无关啊。”那么他于是离开那里啊，结果到了另外一个人家中，这个人名字叫做提多尤士都啊，是敬拜神的，他的家呢靠近这个会堂啊。感谢主啊，这个保罗呢在那里呢，这个还是有他们有人能接待他。那么结果在那里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那弟兄姊妹记得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里面呢，第四节保罗讲过啊，他说呢，我呢在那里呢给这个基利斯布一家人施了浸啊，也给该犹施了浸，另外还有一个人，他其他人我不记得了啊。他说免得呢你们说你们是奉了保罗的名受浸的。弟兄姊妹记得这段话吗啊？这个基利斯布呢是保罗给他施浸的 啊，保罗很少给人施浸，那么在哥林多呢给这个施浸，因为呢那个时候呢他们有外面有传说是吧，哦，有人奉了保罗的名受浸，所以保罗很害怕，所以保罗跟他讲啊，幸好我没给很多人施浸，不过那个基利斯布一家呢的确是我给他施浸的啊。感谢主，在那里就有了一些人，他们也相信了主耶稣，并且在那里受浸归在主的名下啊。所以在哥林多呢，保罗的工作上面开始有一点点的果效。那么在夜间，那天夜里面主在异象中啊又向保罗显现。我们讲过啊，教会在地上的工作是受神异象的支配啊，神用异象支配。什么是异象呢？异象就是关于神荣耀旨意的一个启示啊。那么呢这个虽然看起来是一些片段的事件，但是是跟神荣耀的旨意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各地侍奉主，我们都需要活在异象的支配底下啊。你不管你在哪里，今天你在西雅图啊，那么或者你在美国别的城市里面，虽然我们聚会的方式生活上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同样的是为着神荣耀的旨意啊，意象只有一个啊，神的旨意只有一个。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那里服侍主的时候呢，他不仅顺服圣灵的带领，还有神旨意在他身上所有的一个支配啊。那么在这里呢，神对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对保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啊。我们如果读这个使徒行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啊，那么在那里保罗在第二章里面曾经讲过，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呢这个又软弱又惧怕，甚是战惊恐惧，对吧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呢充满了试探引诱啊。啊，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所传的道没有用智慧委婉的言语，那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因为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这个哥林多我们讲过，这个城市很混杂的，那么希腊的文化在那里的这个影响力很大的。那保罗呢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他是一个聪明人，他也懂得希腊的哲学的，所以呢很可能他里面受到了这个激励之后呢，又像在雅典一样的啊，那么想要讲一点这个有哲学的学问的知识的言语，但是主没有许可他，所以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他就用神的言语直接的传递福音，结果我们知道被哥林多人这个轻看了，说他言语粗俗，相貌其貌不扬啊，那个言语粗俗啊，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呢，就是照他的本相，照他主所量给他的，就在那里做工。这个哥林多人是很看不起他的啊。那么那个环境呢，叫保罗呢感觉到战惊恐惧，因为什么？有很大的试探和引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主在这里特别要跟他讲说不要怕。为什么怕？因为保罗里面开始惧怕，惧怕这个环境，所以主安慰他，激励他啊，鼓舞他，比如说你只管讲，不要闭口啊，照着主所量给你的讲啊，不要在乎人的感觉怎样。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能看见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是主叫你讲什么你要讲什么。我们今天呢很多时候会用人群的反应呢，那么来衡量我们的讲道，所以很多人就要用口才，要讲故事，讲比喻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保罗不是，保罗是主叫他怎样讲他就怎样讲。弟兄姊妹们，这个在侍奉上面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能忠心的侍奉主，那并且呢主告诉他说呢，有我与你同在，哇，这个非常重要。我多次讲过，侍奉主呢是主与我们同在，看起来是我们在做工，其实呢是主在做工，是主用我们在做工。什么叫做主与你同在呢？主不是说呢保罗你去讲吧，那么你就去吧，不是的。主说什么？我与你同在，其实你保罗去的时候呢，主也去了，对不对？主也在那里的啊，主借着保罗，因为保罗是主手中的器皿，主借着保罗把主的话传递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才是真正的侍奉啊！所以我们侍奉主啊，我们要注意主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带领啊。所以我多次讲过，你如果是一个好仆人，你的眼中是有主人的。你不是凭自己的意思，就是说，主说有我与你同在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侍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据啊。他说呢，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啊，主在那里保护他，那连仇敌也不能害他。并且下面说，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啊，感谢主，这神的大怜悯。这个哥林多呢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一个城市啊，这么混杂的一种的光景，所以这让我们真是看见啊，那么我们的神的怜悯啊，他就是来要救罪人的啊，这里罪人特多，所以神就要特别的拯救啊。你看主在其他的城里面都没有这样说过，对不对？对哥林多呢，哎，神有特别的一个恩典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主的救恩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虽然地上人的罪恶很大，但是呢我们知道主永远是救主，他要拯救这个世界。所以在哥林多这个城里面很特别，神说我有许多的百姓在这里，那么主就让保罗呢，那么明白主的在这里的心意啊，所以保罗就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啊，十八个月 住在哥林多啊，那么在哥林多那么立下了非常好的一个根基啊。我们说哥林多教会很特别啊，当初他们实在得着主很大的恩惠啊。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就看见在那里，不仅保罗在那里，后来彼得也路过那里，对吧？基法也到过那里，哎，亚波罗也经过那里啊。那弟兄姊妹们，神好像还特别爱这个城里面的人一样呢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教会历史上，我们都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个最混杂的教会啊，是一个我们常常讲是一个很肉体血气的一个地方。但是神的救恩在这里显得是格外的来的丰富啊。所以在那里呢，那么保罗就在那个地方呢，把神的话呢，那么就教训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所以哥林多人也很有福气啊，他们得着使徒保罗这么大的一个恩赐啊，这么大启示的一个人，在那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啊，你就看见他们听了多少宝贵的道，对不对？神的道在那里呢，可以说保罗从神所得着的启示呢，恐怕在那里那么全部发挥啊。所以哥林多人他们是明白神心意的一般人。所以到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很可惜啊，那时候哥林多教会的光景呢没有多大的转变。所以保罗讲，在你们中间呢，你们对主的见证应该是知道。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因为一年零六个月在那里，你看保罗讲了多少的道啊。那么一年零六个月之后，后来呢，到了这个加流做亚该亚方伯是这个，就是加流做亚该亚的省长啊。那么这个加流呢啊，在历史上面是还蛮有名的啊。那么在历史的记载上说呢，他过去曾经是尼罗王啊，罗马尼罗王的老师。这尼罗王是一个最逼迫基督徒的，杀害最多基督徒的一个人啊。那这个人呢，当了这个省长。不过他呢当省长，他还算不错啊。他呢是一个完完全全按照罗马的律法来执政的一个人啊。他没有什么成见，他也没什么偏见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人那个这个犹太人呢来攻击保罗，把他拉到公堂去，说这个人劝人不要按照律法敬拜神啊。所以保罗就想辩论，刚刚开口的时候呢，加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呢，如果你们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你们所争论是关乎什么言语名目啊，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啊。呀，因为看见他们是搞的是一个宗教问题啊，这不是什么刑事问题，对吧？所以这个罗马的这个官长呢，省长呢，他还算是按照罗马的律法执政的一个人啊，在当时算是一个好省长了啊。那么所以呢，他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因为呢他感觉到这件事情跟这个罗马的律法没什么关系，这是你们犹太人的，你们搞的这个宗教问题，对吧？你们按照你们自己的律法去做吧。所以没有审问就把他们赶出去了。结果呢，这里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啊。那么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因为呢这个不是关乎到罗马的法律上的问题啊，这个是他们自己犹太人之间的这个情形。所以呢他们打了这个管会堂的人， 结果呢他也不要去管他。那这个索提尼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后来他蒙恩得救了啊，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啊。那当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啊，原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是跟索提尼一同写的啊。你就看见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就提到他的名字啊，他原来跟保罗同工呢啊，在哥林多，那么因为他是在哥林多那个地方管会堂的，所以他知道哥林多教会的情形，所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就叫他具名，他们两个一起具名啊，这个索提尼。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保罗呢，经过那件事情之后呢，在十八节的时候，他又住了多日，就辞别的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那就想要回到那个安提阿了，要回安提阿去了啊。因为安提阿是在这个叙利亚省，准备回去了。那么那个时候呢，百基拉跟亚军拉呢，就同他一起走啊，他们就一起去。结果呢，他们到了这个坚格里的地方啊。这是哥林多南边另外一个城，到那里说，这里记了一件事情，就说呢，他因许过愿，就在坚格里剪了头发啊。哎，路加就把这个事情记载下来了。那我们知道呢，保罗呢，虽然在头一个世纪已经蒙恩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就讲过啊，这些犹太教背景的圣徒们，他们多多少少还带有一点点这些犹太人的这个习惯在这里。这个剪了头发什么意思呢？这里就告诉我们的保罗呢，原来也许了一个愿，许了个什么愿呢？许了一个拿西尔人的愿啊。那我们知道拿西尔人是不礼法的，他把头发留着的。所以当初你看见保罗呢，这个在他的生活习惯里面，他留下了一点点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习惯。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读使徒行传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那么这些圣徒们和教会的光景，他们是逐渐在进步的啊，有些东西是逐渐的脱落的，不是一下之间就脱落，不是说在大马色路上保罗一蒙恩德就是个属灵人，不，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呢有很多读经人说这先入为主的观念啊，这个观念是不准确的。那么我们应当看作保罗是在进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保罗还带有一点他犹太人背景的一点习惯，所以在坚格里那里呢，他就大概到了许愿的结束的日子，所以他就把头发理掉，所以路加呢把他这个也记下来，这个非常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看人呢，看弟兄姊妹也是一样的，不是哪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属灵人啊，也不是哪一个人一得救就那么属灵的啊。今天我们很容易啊，对过去教会历史上以神所重用的人呢，给他一个观念，好像他一生下来就那么属灵一样的。就做每件事情都是属灵的，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也是在一个进步的一个状态当中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所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进步。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勉励，就说一年年过来啊，要改变啊，也不能老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在主里要改变很多不好的习惯、不好的脾气、不好的这些作风，要把它逐渐的脱落啊，这在属灵上、生命上才开始渐渐的长大成人，慢慢的成熟啊。所以呢，感谢主，主带领我们是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往前，保罗也不能例外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做了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呢，他们就从那里坐船呢，就来到了以弗所啊。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啊。保罗也很爱护他的同工的， 他也不愿意他们受伤害，保罗自己很勇敢呢、啊，所以他自己就跑到会堂里面去跟他们辩论啊。那么他在以弗所这次住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啊，住了一段日子啊。那么他们本来要留他的，他不肯啊，他就辞别他们，他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开了以弗所。我们知道，在保罗第三次出门做工的时候，在以弗所住的时间比较长啊。那这一次呢，只不过是路过了那里啊。那么他就在那里上船，然后呢就直开到该撒利亚啊，这个船开到该撒利亚，然后呢他就到耶路撒冷去啊，问教会的安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虽然那个时候光景已经有改变啊，是雅各在那里比较为首，所以呢律法主义呢现在基督徒中间呢又开始蔓延开了，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受到这些影响，属灵的光景不够纯了。但是无论怎样，他是主在地上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啊，所以是周遭所有的圣徒们所注目的一个地方。保罗呢，那么当然他是犹太人，他非常的爱以色列的啊，所以耶路撒冷也是他心目中间的神圣的地方，并且那个地方呢有很多使徒们在那里，所以他就路过那里啊，去向教会问安，然后呢他就再回到安提亚去了啊，就回到安提亚。那么你会看见哈，在保罗的行程中间呢，每次转完之后最后都要回到安提亚，所以我们讲的安提亚教会啊，是初期教会历史中间呢一个重要的圣灵工作的一个据点啊，这里好像变成了一个 base 一个基地一样，所以每一次他们做完工就要回到安提亚，安提亚的教会一直始终维持着一个非常好的光景，他们是圣灵在那里能够自由的做工，圣徒们在那里有美好的见证啊，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每一次回来都要经过安提亚，到那里要和弟兄们在一同相聚啊，好像回到那里他可以有一段时间的休息啊，那么和弟兄们之间呢，那么在灵里面再给他加添力量啊。所以在安提亚住了一段日子之后呢，他又离开那里啊，因为保罗心中挂念的人就是他在啊这个外邦所传的这些功和这所那边主所建立的许多的教会啊。那么所以他住了一段日子之后，他就又离开那里就做什么呢，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里加地方兼顾众门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加拉太的众教会已经被建立了，虽然圣经中没有记载加拉太有哪些有名的城市啊，但是加拉太有很多的信徒在那里，那么又经过这个佛里加啊，那么他就在那里一路上面去再去这个兼顾众门徒。那么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等于是啊，从23节开始这是保罗的第三次行程啊，开始进入第三次的行程啊。那么在22节那里呢是第二次行程的结束啊，那么23节呢就第三次行程的这个开始啊，那么保罗就开始这个行程。那么在这里路加就插进来一段的话，讲到亚波罗。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也是在新约时代中间啊，那么神所另外所用的一个重要的器皿啊，叫亚波罗。这也是后来呢保罗的一个 也跟保罗一起有点同工的啊。那么你看见他是怎样被主兴起来的啊？这一段的记载也很非常有意义。他说有一个犹太人，他也是犹太人啊，亚波罗。那么他来到以弗所，那么他到了以弗所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的出生地是亚历山大，这是在北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城啊。在那个时代呢，也是罗马帝国所统治的埃及的一个大城，这个城的文化水准是非常高的，水平是非常高的，所以他在那里出生，受过了很好的教育啊，所以这里就讲他说非常的有学问啊，非常有学问。他们讲在亚历山大那个地方呢，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常常用比喻啊，用很多的比喻。那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得救的啊，很奇妙的。当然这里没有讲到他怎样得救，但是他已经得救了，在亚历山大已经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知道斯蒂凡的事件呢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斯蒂凡的寻道啊，对主的工作呢所带来的这个冲击是非常的厉害的。所以那个时候圣徒们就四散到各处去，结果福音就被广传了啊。所以呢在亚历山大那边呢，那么这个亚波罗呢也得救了。并且呢这里讲说他最能够讲解圣经，他有非常好的口才和学问啊。所以后来呢你看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保罗把这个亚波罗把他并列，对不对啊？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啊。哇，你知道保罗的恩赐是多么大啊。那么能跟保罗并列的恩赐，那你就知道这个恩赐也是相当相当的有他的功用的啊。那么他这里说呢，他说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那请弟兄姊妹们注意啊，我们中文圣经啊有很多时候这个分不清楚。前面讲保罗传神的道，那是指的 word， 是真正的道理的道啊。那么这里的道是 way， 是道路的道。所以这人在主的道路上面受了教训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他明白主的心意。我们晓得今天呢这个圣经里面提到的 way， 讲到神的道的时候，那是指着神永远的旨意说的。他对神的旨意已经有了一个相当的一个了解啊。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今天教会在地上啊，不是光是道理的问题，道路的问题是更重要的。所以我这些日子常常和弟兄姊妹们讲，我们必须在对的路上做对的事才有意义，这个道路的问题啊。2000年教会的历史在地上所产生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道路上面的偏离啊。弟兄姊妹们，教会的道路是神所注重的，今天我们必须把路走对了，我们所做的事情在主的眼中才有意义。所以这个亚波罗呢，乃是在主的道路上面呢，他得到教训，他知道什么是主的路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的。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也够用的恩典，能够明白什么是主的道路啊。今天呢教会的路在地上非常的混杂，那我们今天一定要按照神的路来跟随。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啊，那么当然神的路就是基督，是吧？主说我就是道路啊。当然这是一个笼统，这里是所有弟兄姊妹都知道，但是教会的路呢，教会的路就是走主的路。那么它有什么特点呢？我请弟兄姊妹记住三个特点就好。正确的路啊，教会的路，一个生命的路，是注重生命的。第二个，教会的路是十字架的路，是舍己的路啊，这里没有人的作为的，舍己的路。第三个，教会的路是基督身体的道路。那么 至少这三件事情我们要明白了，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教会的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哈，这个亚波罗在主的道路上面受到教训，并且心里面火热，哇，他真是一个热心的人呢、啊。那么他又有很丰富的圣经知识啊，所以呢，他就在各处呢，在那里教训人。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啊，有相当的一个程度，所以他说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弟兄姊妹们，他能够从旧约的圣经里面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这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看见了，对不对？但是这里呢有个缺陷，说什么？只是他单小的约翰的洗礼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的洗礼呢，只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啊，这个水洗啊，还不够讲到圣灵的浸，把我们浸入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残缺。当然，这个残缺呢，弟兄姊妹，跟当时的时代的背景有关系。我们说过啊，那个时候圣徒们手中啊还没有这个新约的圣经啊，那么使徒们的那个传讲呢也不能像今天呢，我们有很好的媒体可以把这个信息，一篇信息一下子发到全世界去了啊。他们那个时候呢也没有这么好的传播的这么一个工具，所以呢有部分的人从使徒们领受了完整的救恩的真理，但是很多人呢并不清楚啊。所以这个亚波罗也是一样，他虽然已经知道了主耶稣是道路了，但是呢关乎那个受浸的事情呢，他只停留在约翰的那个水洗这件事情上面啊，对圣灵的工作呢他的认识似乎还是有残缺的。感谢主啊，在这里呢他在会堂里面放胆讲论，结果这个百基拉雅居拉两个人呢去听他讲道啊，哇，听见了感觉到这个弟兄真的是很不错啊，那个你看他这个居然对主耶稣的事情能够讲得这么详尽呢。所以他们两个呢就把这个亚波罗接到他们家里来了啊，然后就将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哇，感谢主，这个亚波罗呢从这个百基拉和雅居拉得到属灵上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看见啊，这一对的夫妻他们真是非常的好啊，他们不仅爱主啊，不仅侍奉主，他们也知道如何来帮助别人。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吗？我们讲到安提阿教会所有两种恩赐的配合非常重要，一个是先知的恩赐，另外一个是做教师的恩赐。先知能够把神荣耀的旨意呢，那么借着言语把它启示出来；教师呢，能够按照先知所教导的启示啊，那么再详细的教导神的儿女们，能够进入实际的生活和侍奉。所以教师的恩赐也很重要。所以这里呢，我们能看见呢，这个百基拉和雅居拉两个人呢，他们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也是一样，许多时候当你听懂了道之后呢，如果你周围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并不太清楚的，我们应该效法这对夫妻，把弟兄姊妹接到家里面再给他讲清楚啊，这个才是对人有真正的帮助，不是讲自己的话啊，是讲主的话。那我记得我从前一些比我年长一点的弟兄们，他们在上海呢受到属灵的教育的时候呢，他们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呢，那个时候倪弟兄有时候把主的话传递出来之后呢啊，他说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啊， 王培珍姊妹就把他们这些交通大学的这些学生们，还有一些其他大学的弟兄姊妹，就找到家里面啊，然后根据尼弟兄所讲的，那么王培珍姊妹呢，咀嚼过之后，消化之后，再交通给他们。所以后来这些弟兄们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从汪培珍姊妹所得到的帮助啊，比从尼弟兄得到帮助更大。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姊妹把真理又解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在教会中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份的服事啊。所以你看这个亚基拉跟百基拉听了亚波罗讲之后，他们说哦，这个弟兄还不错了，那么讲的话可以，不过有缺陷，他们就走了。不，弟兄姊妹们，他们两个不是这样就放弃了，而是把亚波罗请到家里面来。要感谢主啊，亚波罗呢这个时候也还蛮谦卑的，是吧，接受了这么一个支帐篷的一对夫妻呢，给他们交通。那么呢，你看见百基拉亚居拉他们不是光只做帐篷做职业的，他们对主的事非常的清楚，因为他们有一段时间跟保罗在一起啊。那么当然从保罗所讲的道，他们得到的更多的一些的帮助了，是吧，一年零六个月跟保罗在一起啊，你看见他们听了保罗多少的道，所以他们对主的心意是完全的明亮的，所以他们在这里就可以帮助这个亚波罗啊。感谢主啊，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不仅是帮助了亚波罗，而也是成全了神的另外一个器皿啊，让亚波罗有这么好的一个恩赐啊，现在能够讲完全的道啊，对教会所产生的益处就更大啊。所以后来呢，亚波罗的确在初期的教会中，他在各处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圣徒们啊。那么他这个时候呢，这个他呢就想往雅盖亚去，他从以弗所呢想要到哥林多这一带地方去。后来我们知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时讲到，提到亚波罗在那里也曾经服侍过啊，所以亚波罗的这份职事呢对教会产生的益处非常大。所以你看见在初期教会里面呢，主用各式各样不同的器皿，并且呢圣灵在那里给他们有非常美好的配合，你能看见身体的侍奉在那里啊，显明出来了，各个肢体尽不同的功用啊，相互之间呢彼此配搭，所以使主的工作呢能够有更美好的一个开展啊。所以呢，他想往雅盖亚去呢，弟兄们就勉励他了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初期教会弟兄们实在是懂得彼此相爱啊。所以一个人出门做工了，不是大家说哦你去了你就去你的吧，弟兄姊妹们，不是的，他们呢在这里真是在同心同灵啊，在侍奉上面给他们有美好的一个激励啊，并且呢他们写信给那边的门徒们要接待他啊，所以你看见他们真的是彼此相顾啊，这是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讲的这些恩赐之间的彼此之间的相顾，这所以初期教会的历史啊，实在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美好的。所以他到了那里之后呢，多帮助那里蒙恩信主的人，感谢主了。保罗这个亚波罗呢，在以弗所得到了更大的一个属灵的帮助啊，灵里的眼睛开得更明亮，对真理的认识看见的更丰富，所以现在这个恩赐出来之后呢，那么能给各处的圣徒们有更多属灵的帮助啊，并且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啊。他这里的不是光是讲话，他的话语中带有 power， 有那个有非常大的一个能力拨导这些犹太人啊。哇，你看见他这个器皿在主面前的功用被扩大了。然后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当然这个时候的圣经啊，弟兄姊妹们，就是 旧约的圣经啊。我刚刚前面讲过了，因为在主前300年的时候呢，这个犹太人中间70个人啊，他们把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了希腊文，所以这个呢对后期的主的工作上面的确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相信啊，这个时候可能这个亚波罗所引的圣经就是希腊文，跟他已经转化为希腊文的旧约圣经了啊，所以他在那里播导这些犹太人，因为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不是生活在耶路撒冷，不是生活在以色列地，他们已经是跑到了外邦的地方了，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大部分的人都是说希腊话的一些人啊，所以感谢主，主就借着就说使用的这些器皿们，就把主的恩典呢带到各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使徒行传可以看见神的工作在地上往前进展的时候呢，这一路上圣灵如何在这里啊引导神的百姓们，把主的福音在地中海沿岸传开，然后主在这里不断的兴起人啊。所以主的工作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你我到了西雅图，这也不是突然的事情，是主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的。但愿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尽当尽的功用，为主的福音，为主的见证，我们能够把自己也能够摆上去，也盼望有更多弟兄姊妹们在主的手中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啊，能够让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够与圣灵同工，一直能把主的工作带到尽头啊。好，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把这个使徒行传第18章啊，给弟兄姊妹们做了一点的解释。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做工直到今日的主，因为你定了心意，你一定要完成这个心意，你若不完成这个事情，你绝不罢工。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把深处的敬拜归给你。主啊，唯愿我们今天在地上也是你自己手中的器皿。主啊，让我们能接续着教会的历史，让主自己的心意透过我们这班人能够继续的能够往前。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时候已经快到了，主啊，我们还有不多的机会在地上跟随你。唯愿使徒行传这本书对我们产生激励，主啊，像当初你激励这班使徒们一样。主啊，但愿在教会中你不仅得着保罗和亚波罗，你也能得着百基拉和亚基拉。但愿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能尽当尽的功用，使主的真理能够被广传，使主的道路在这里能够越过越明显。主啊，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谢谢你晚上在这里让我们有机会一同读你的话，也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所带给我们的教训。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晚上的聚会呢要停在这里了。那么简单的报告一下，就是明天呢东南区还是有读经的聚会啊，请东南区弟兄姊妹们能够好好的参加。那么这个要来的主日呢哈，我们有波饼的聚会啊，再鼓励弟兄姊妹们呢务必要参加波饼聚会，好吧。然后呢这个主日呢是玛丽弟兄呢做出口啊，释放主的话语啊，那么 Nelson 弟兄翻译是吧，所以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的弟兄们祷告啊。我们实在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非常需要听见主自己的话语，所以仰望主借着我们弟兄们在他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能把主的话语呢那么传递出来。 那我们也请弟兄姊妹纪念一些儿童聚会啊，这孩子们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主的恩典啊，我们也祷告求主保守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在主的同在中间啊，能够不受这个病菌的影响，能够在主里面有平安啊。好，那么我请弟兄姊妹记得一下啊，下个礼拜五就是2021年的1月1号了啊，那天晚上呢是全教会的交通聚会啊，所以我们的读经聚会暂停一次啊，是全教会的交通聚会，我们也请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好吧？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进来一同有交通啊。好，那他们提醒我啊，等一下有分组，所以请弟兄姊妹尽量参加分组的交通。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再见，晚安。